一盏灯，一个人，一杯清茶，一部收音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
城市之声，星期六晚十点，似水流年，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
你好吗？我是欧阳婷。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城市之声似水流年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父亲是一只船，载着我们的期待和梦幻。父亲是一棵树，为我们遮挡风雪和严寒。父亲是一盏灯，给我们光明和温暖。鬓角的白发，额头的皱纹，大山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不应该只是背影。有一种记忆可以很久，有一种思念可以很长。六月里的第三个星期天，一个属于父亲的节日，让我们大声说出对父亲的爱。爸爸，我爱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的第一篇文章，61年父亲节。报纸上，明天是你的节日，爸爸，才想到又是一年父亲节了。广告在页面上不大显著的位置，远远不如情人节、圣诞节还有母亲节来得铺天盖地。或许在我们的印象里，父亲是威严而含蓄的，父亲节似乎也成了可有可无的日子了。午饭前看到厨房里父亲忙碌的身影，忽然觉得很感动。那个曾经让我倍感安全的背影，如今有点臃肿了。我看到了他灰色的头发，是的，是灰色的，还有那曾经被我笑称为秋霜的雪白的鬓角。在我的心里，父亲永远是强壮的、青春的，他积极乐观，从不服输，似乎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难倒他。明天又是父亲节了，一定要买一束清香的白玫瑰送给他，想象到他会笑得合不上的嘴巴。希望你不要那么快老去吧，我亲爱的爸爸。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天下父母之爱，其实都是在一针一线、一封家书、一件小事之中。母爱是温暖的外衣，时时关爱着你的身体；父爱是贴身的背心，时时刻刻包围着你的心。一起来分享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之摔碎的心》。高尔基说，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总有一个人将我们支撑，总有一种爱让我们心痛，这个人就是父亲，这种爱就是父爱。城市之声似水流年2007父亲节专辑感恩父亲。这是一个发生在我周围的真实事件，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故事来写，因为我怕我的心也会在记述的过程中碎了。父亲主动摔碎了他的心，而原因是他的女儿需要这颗心。灾难在我未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与众不同，苍白的脸色和淡淡蓝色的眉毛让一些亲戚纷纷劝慰我的父母把我遗弃或者是送人，但是我的父母却坚定着我是他们的骨肉，是他们的宝贝，用丝毫不逊色的爱呵护着我，疼爱着我。我五岁大的时候，深藏在我身体内的病魔终于狰狞着扑向我，扑向我的父母。在一场突然而至的将近40度的高烧中，我呼吸困难，手脚抽搐，经过医生的极力抢救，虽然脱血了，但也被确诊患有一种医学上称之为法勒氏四联症的先天性心脏病。这是目前世界上病情最复杂、危险程度最高、随时都可能停止呼吸和心脏跳动的顽症。我在父母的带领下开始了国内各大医院的求医问诊，开始了整日鼻孔插导管的生活。我的父母仿佛一下子都苍老了许多，但他们丝毫没有向病魔低头的意思。他们执拗地相信着奇迹很快会在我的身上发生。很快，家里能够变卖的都变卖了。小时候的我很天真，问母亲为什么我的鼻子里总要插着管子。母亲告诉我，因为我得了很怪的感冒病，很快就会好的。就这样，我到了上学的年龄，我的所谓的感冒依然没有好。父亲把我送进了学校，我喜欢学校，那里有很多的小伙伴，还有许多的童话和故事，更重要的是，那里没有医院的气味。虽然因为身体虚弱，坐的时间稍久，我的胸里就会闷得十分难受，我只好蹲在座位上听课、看书、写作业。偶尔在课堂上发病，我就用一只手拼命地去掐另一只胳膊，好不让自己因为痛苦而发出喊叫。我要做一个强者。尽管我常常会昏厥在课堂上，但临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家里的墙壁上还是挂满了我获得的各种奖状。16岁那年的暑假，我又一次住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我终于从病历卡上知道了自己患的是一种几近绝症的病。死亡的恐惧是不是能够摧垮一切呢？一天晚上，父亲依然像往常一样将我喜欢的饭菜买来，摆放在我床头的柜子上，把筷子递给我。父亲说，快吃吧，都是你喜欢吃的。 我克制着自己，让自己平静，可绝望还是疯狂地撕扯着我。我放声哭了起来，哭声中我哽咽着问父亲，你们为什么一直在骗我？为什么？父亲在我的哭问中愣怔着，突然背转过身去，肩膀不停地抽动起来。接下来的整整三个夜晚，我都是在失眠中度过的。第四天清晨，我把自己打扮整齐，趁着没有人注意，悄悄地溜出了医院。我知道医院不远处有一家农药店，我要去那里买能够了结我生命的药物。我可以承受病魔的蹂躏，但我无法忍受父母被灾难的折磨，而我唯一能够帮助父母的似乎只有杀掉病魔，而我能够杀掉病魔的唯一方法就是结束我的生命。就在我和农药店的老板讨价还价的时候，父亲从门外奔了进来，一把抱住我。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感觉到父亲浑身都在颤抖着。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在哭泣，在流泪。那一晚家里一片无言，而父亲却没有再掉眼泪，他只是在一片泪水的汪洋中镇静地告诉我，我们可以承受再大的灾难，但是却无法接受你无视生命的轻薄。因为爱父母，我想选择死亡，可父母却告诉我，爱他们就应该把生命坚持下来。三天后，在市区那条行人如织的街道旁，父亲破衣褴褛地跪在那里，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女儿得了一种绝症，她的心脏随时都可能停止跳动，善良的人们，希望你们能够施舍出你们的爱，帮助我的女儿走过死亡，毕竟她还只有16岁啊。我是在听到别人告诉我父亲去外面跪着乞讨之后找过去的。当时父亲的身边围着一圈的人，人们看着那牌子小声地议论着，有人说是骗子在骗钱，有人一口痰就吐到了父亲的身上。父亲一直垂着头，一声也不吭。我分开人群扑到父亲的身上，抱住父亲，泪水又一次掉了下来。后来父亲在我的哀求中答应不再去跪地乞讨，他开始拼命地去做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工作。他说那些工作的薪水高，他要积攒给我做心脏移植的手术费用。心脏移植，这似乎是延续我生命健康成长的唯一办法，但移植心脏就意味着在挽救一个人生命的同时结束另一个人的生命啊，哪里会有心脏可供移植？可是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我不敢说什么，也许这是支撑他的希望，就让他希望下去吧。我能给父亲的安慰似乎只有默默地承受着他的疼爱。直到有一天我在整理房间的时候，从父亲的衣兜里发现了一份人身意外伤亡保险单和他写的一封信。那是一份写给有关公证部门的信件，大意是说父亲自愿将心脏移植给我，一切法律上的问题都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到这我才明白，原来父亲是在有意地接触高危工作，是在策划着用自己的死亡来换我的生存。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有泪水滂沱而落。那天晚上我和父亲聊天聊了很久，我回忆了自己这些年和病魔拔河的艰难， 更多的是我从他和母亲身上领略到的温暖和爱。我告诉父亲，生命不在于长短，在于质量。我得到太多太多来自您和妈妈给的爱了，就是现在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很幸福的离开。父亲没有说话。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不见父亲，就问母亲。母亲告诉我，你爸爸去公证处公证，说要把他的心移植给你，表示是自愿的，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可这是要死人的事情，公证处的工作人员没有受理，他又去医院问医生去了。母亲说着掉着眼泪，我的心就揪扯着又疼了起来。我知道那是因为父亲太重的爱挤压的疼痛，而我能做的却只能是听任父亲。那天晚上父亲一脸灰暗地回来了，我看得出一定是医生也不同意他的想法。那以后父亲不再去咨询什么心脏移植的事情了，开始埋头于工作，只是依然是做那些危险性很高的工作。我渴望生命的延续，但我更渴望父亲的鲜活，我的心里多少有了些安慰。我以为一切都会在自然中继续下去。7个月后的一天，我将近40岁的父亲在一处建筑工地抬浴室板的时候，和他的另一个工友双双从5楼坠下。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没有了呼吸。听送他到医院的那些工友们讲，父亲坠下之后双手捂在胸口前。我知道父亲在灾难和死亡突至的那一瞬间还惦记着我，还在保护着他的心脏，因为那是一颗他渴望移植给我的心脏。而原因只是因为我是他的女儿。可是父亲的心脏最终没有能够移植给我，因为那颗心脏在坠楼后被摔碎了。
你的眼已是阳光，每当我有疑惑彷徨，你的沉默我欣赏，我知道我让你失望，爱听你熟睡的呼吸，应该多些这样的休息。你的疲惫，我的心悸，那一个先被抚平，像是一条蜿蜒的河，缓缓流着，内心无尽的温暖。 息这样的休息。